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向天牧师主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在整个历史上，神曾经差遣许多特别的使者，还呼召世人悔改。大约在500年前的意大利啊，神差遣了撒佛纳柔拉来到世间，他放胆地跟罪恶对立，甚至牺牲了生命，因而他被后人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之一。而向天牧师也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告诉我们，撒佛纳柔拉几乎可以跟施洗约翰相提并论。所以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目前这一系列分享的主题就是神子基督。而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何谓在世上表现出基督的形象。接下来就请向天牧师带来今天的信息，神所差来的使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生活的透视》，《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我们最近一系列都在谈有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他的先锋前面为他开路的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一生的见证都是在传讲那个光那个真正的来到世界上的那个真光，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要传讲他自己，他自己是一个灯台而已。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八节就说到说他不是那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了第七节之后呢，他觉得有必要马上再加上补充，所以他说不要误会咯，他可能有点像是弥赛亚，但是他不是弥赛亚，他并不是那个光，而是要为那个光做见证而来。15节告诉我们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告诉基督的约翰对于基督的神性是非常的了解哈，他完全明白圣子弥赛亚的永恒以及神性。因此呢，他就说到，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他的先遣部队和代表。我要毫无保留地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比我尊贵多了。我很高兴能够把他告诉大家，能够成为这个光所使用的器皿。请你不要误以为我这个灯台就是那个光。假使你曾经拥有一个很美观的灯座，而且可以用来照明，但是有一天里面的灯泡忽然故障了，请问你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等多久才去换灯泡呢？当然了，这个灯座是很漂亮，造型又很可爱，而且呢，可能价值也不便宜，很贵，甚至可能比灯泡要昂贵多了。但是当灯泡故障的时候，你难道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只要有灯座可以观赏就可以了？不会吧，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会说，啊，赶快去换个灯泡吧，没有灯光啊，这个灯座就失去它的价值。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刚买来新的灯座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卖这个外形的美观实用而很高兴，但是呢，一定就立刻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发出光来。所以你想一想，施洗约翰他对于世人所说的就是，我是那个光的器皿，我就是专门让灯泡附着固定用的， 以便能够让光线展露出来。他从来不会自我陶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约翰是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是灯台，但是他又不是那个光，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此外呢，他是一个重要的声音，但是他却不是神的道。这其中的分别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哈，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哈，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眼前出现了我们不理解、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人或者是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诶，把这个人或者事物啊一脚踢开，对不对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像一团迷雾的人哈，我们很快的就会想要拒绝他、排斥他，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把身边的人事物呢都归入到自己脑海当中原有的那个资料库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遇见了一个难以归类的人啊，我们就很想把它盖起来。你看，这就是人性。于是呢，这些犹太人就议论纷纷了。他们就说：“哎，你们看啊，那个人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那看起来实在是太作怪了。可是百姓却都跑去听他说话。哎呀，你们赶快去打听一下，看他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究竟是什么来历啊？”因此呢，他们就去设法了解这个施洗约翰。所以二十节这边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其实呢，众人并没有这样问他。但他知道百姓可能会这样想，所以呢，他就告诉大家说：“我了解你们都知道弥赛亚要来到，但是我并不是弥赛亚。”所以众人又问他说：“那你是那位先知吗？”在旧约的申命记18章15节中有一个应许，说到以后会有一位先知兴起，神的话呢要从他传出，而这里所预言呢就是耶稣基督日后的工作。所以百姓所问的就是说：“你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吗？”约翰又回答了说：“我不是啊。”于是22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啊？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啊？”这句话似乎带着一种轻蔑或者是嘲讽的一个语气，好像说：“哎，你自己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你自以为你自己是谁呢？快说吧，我们好回去交差呢。”向谁交差啊？就是向法利赛人交差，因为24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请你听众朋友各位特别注意法利赛人哈。23节当中，约翰只说他自己是一个旷野的人生，他并没有多说什么。施洗约翰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喜爱古典音乐的人应该都知道，韩德尔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曲子叫做弥赛亚，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乐曲，常常有人喜欢听，也有不少人喜欢唱，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其中的歌词的含义呢？为什么需要有人修直主的道路呢？他的道路不是本来就很直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在古时候呢，如果有哪一个国王要来到某一个地区哈，就会有人扮演先发部队的角色，把那个地区的道路修直铺平，也就是先做造桥铺路的工作。因为古时候并没有现在的这种平坦的公路，所以呢，一定要先把路给修好，把障碍物都排除掉，国王的马车呢，才能够在街道上顺利的奔驰。此外呢，他们也会先在路边呢，铺上一些高台，让民众能够站上去一睹这个王室的风采。这就是约翰的工作，他就是一个好像先遣部队一样，他就是那个旷野当中的声音，为了高举在他之后的道。可惜呢，当时的犹太人众人呢、并不了解他所说的话。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全家人曾经看到一件非常奇异又非常可笑的事情，到今天大家都觉得大惑不解。那个时候我们全家都在某一间的餐厅里面吃饭，邻座呢隔壁有一个警察拿着记录板在写东西，但是呢写几个字后呢，他就站起来走来走去，喃喃自语的，然后呢把所写的东西呢拿给旁边的人看，然后再坐下来写几个字，然后又站起来走来走去。还有呢，他的身旁啊坐着另外一位有穿晚礼服的女士，真的是搞不懂这个两个人在做什么。 更奇怪的就是他们旁边还有另外两个人穿着全套的水手装啊，不止这样，还有另外一个人竟然一直戴着一顶草帽。这个最后呢，我的妻子啊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们都纳闷的不得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实在太奇怪了啊，因为这些人看起来真的好像在演戏一样。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施洗约翰他当时身边的人也是这种纳闷的一种感觉，好像说他好奇怪哦，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哎。约翰只是说，我只能给大家一个答案，我是旷野当中的人声，人的声音。在这边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声音是什么意思？声音啊，声音是什么意思呢？声音就是一个媒介，一个管道，它绝对不会比神的话语本身更重要。我记得有一位讲道家，他的声音非常沙哑，一点的都不悦耳，但是他所传递的美好信息呢，却是名扬世界，在各国的广播节目当中感动非常多的听众。他当然没有很优美的声音，但是呢，他有最宝贵的道理，使人们一定会受到生命活水的吸引。我想施洗约翰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只是一个声音。另外，声音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是神的道却会永远的流传。声音传的再怎么久都一定会停下来，但神的道却一直都会存在的。如果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只看到灯台，只听到声音，却没有注意到神的道以及那个光，那就是太严重的错误了。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有一个人他叫 Jim Elliot， 他有一次呢这样祷告，他说，父神啊，请不要让人把我的话语和你的道混为一谈，更不要让人以为你的道是我自己发明的。你看，这真的是很美、很好、很敬虔的祷告。所以呢，请你千万要记得，人的角色是要分享、传递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因为神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他这样说，我就是那个声音。约翰他是一个人，但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灯台，他不是那个光，他是那个声音，而不是那个神的道，那个信息。接下来的第四点就是，他是一个有用的器皿，却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再来看24到25节啊，约翰福音同样是约翰福音一章24到25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赛亚，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约翰所这个他的行事风格呢，就是这样，他不到这个人群扰攘的那个大城市里面去，他只是到一些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可是呢，约翰有没有说我在这里实在没什么用处呢？他并没有这么说哈，反而他是说，我有我的事工，就是要用水施洗，但这并不是最大的重点。我的洗是悔改的洗，目的是要让人认识弥赛亚，他才会带来最终最重要的信息。这位弥赛亚他会用圣灵施洗，让世人从内心去改变。所以你看，约翰施洗约翰他告诉世人，不要弄错了，我有我的角色，我有我的功用，但是我并不是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你看这一点实在是太棒太重要了。神在使用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以最好的策略使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某一些层面。也许你的工作并不在于服侍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你对于少数几个人的服侍，可能比其他人都做得要更好。如果明白神目前就是用这种方式要使用你，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千万不要觉得这才是谦卑啊！谦卑和自卑是不同的，自卑是一种病态，有的时候甚至会引人犯罪。真正的谦卑呢，就是明白神所赐下所赋予的恩赐，并且能够明白自己的角色，而为了神的荣耀尽力 发挥这些因恩赐。保罗就曾经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他并没有叫信徒说啊，把自己看扁，或者说完全否定自己，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使徒约翰这边说到，我有我的事工啊，我相信各位也有你自己的事工，各位也都是被神所用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不过呢，我也要用约翰的话来提醒各位，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必要不可或缺的。有一个人，一个作者叫做 Oswald Sanders， 在一本书上叫做《属灵的领导》，他写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上呢，就写的说，最成功、最有吸引力的人，就是把跟随者的情感系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上的人。所以这个人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带领某一个小组或者某一个小教会，一个小教会哈，不应该让小组让他们以你作为核心，而是要让整个小组的成员，教会的成员都明白应该是以救主耶稣作为核心。如果你以讲道为服事，也不应该让讲台围绕着你或者是其他人，而是应该围绕着主耶稣。这个提醒真的是现在最需要的。他又继续说到，属灵的领导者可以从工作的果效和回馈得到鼓励，但一定要拒绝成为他人的偶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卫理公会的一个布道家，他叫 Samuel Chadwick 啊，这个人他就是以下面这段话作为他的终身的座右铭。他说，成功时不自鸣得意，失败时不唉声叹气。你看这句话真的很好，如果你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啊，那你一定会自鸣得意或者是唉声叹气，这样在失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你只看得到自己。而成功的时候呢，你也会吸引众人把你当作像偶像一样的崇拜，而渐渐的步入到毁灭。但是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却从来不会看到这样。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看重这一点啊，就是施洗约翰是很重要，但是施洗约翰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不可缺少的一员。你心里又是怎么样看待自己呢？你在自己的服事团队当中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呢？你在学校里面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员呢？是没有办法别人可以替代的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会令人不舒服，但是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事实。而且往往我们自己还没有调试好，还没有能完全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迫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往往别人会自然而然的取代我们，使我们心里错愕不已。人类是一种很特别的受造物，和其他的动物大大的不同。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眼前的一些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通常眼睛里面只有自己的存在，没有办法看到别人。不过呢，施洗约翰没有这样的毛病，他心灵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呢，世界上的人常常都是很矛盾的。如果你稍微有点功成名就，其他的人呢就会希望你啊享有这份快乐。但是你真正开始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又很容易就眼红，甚至呢对你厌恶啊，非常厌恶至极。这真的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身上所有的特点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将它这个贬义啊，看扁了或者是消灭了。不过呢，在这个同时也要记得，不要以这样的一个特点达到自我高举的一个目的。如果你真的是人群当中的施洗约翰的话，你一定会有感觉的，因为众人会开始排斥你、孤立你。如果你是商场上的施洗约翰的话，你一定也会有感觉，因为大家都会孤立你。如果你是服事工作上的施洗约翰的话，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只是我们还是要记得，每一个人都不会是绝对必要、不可或缺的。我们来到第五点啊，施洗约翰他只是来做见证的，并不是应受什么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29节就说得很好，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并没有说，哇，我的对手来了，他而是说，看哪，最重要的人就是他。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身旁的那些跟随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敬拜的对象，真高兴能够见到他，你们要把眼目注视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你身边出现了对手，你是不是会感觉到威胁呢？你是不是愿意高举基督，求告神说，神啊，愿你让他成功顺利。施洗约翰所说的就是，重要的并不是我，感谢神，最重要的人出现了，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我并不是这个羔羊，我没有办法为世人除去罪孽，但是这一位他能。因此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就满心欢喜。第30节记载了施洗约翰他所说的话，这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真的是非常诚实，虽然他和耶稣原来是表亲，但是他原本并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继续来看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约翰对耶稣的态度和反应都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丝毫不带有一个竞争的意味，也丝毫不觉得受到威胁。他只是说，我要伏在他的脚前，他是应该被高举的那一位。既然约翰并不是敬拜的对象，只是为了要做见证而来的，我相信他的生命必然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核心的思想应用在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当中。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3章30节，约翰福音3章30节，这是施洗约翰一生的中心思想和目标，也是神家中的每一个儿女都应该要学习的功课。30节这边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约翰毫无用处吗？不是的。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约翰的服事不重要吗？也不是的。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有着平衡的侍奉生命。这当中有几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第一，神所差来的人必定会高举差他所来的那位神。第二，神所差来的人必定会拒绝高举奉差遣的人。如果他们受到阿谀奉承或者是任何的尊荣呢，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告诉身边的人说，我的一生有一个目标。他的这份精神可以用一句诗句来表达出来，好，就是说，十字架，我以你的庇应为居所，我只求他的脸光照我，不求日月光照，我愿意让世界都过去，也愿意不计得失，我仅仅是以自己的罪恶作为羞耻，仅仅以十字架作为我们的光荣。当然了，牧师可以站在这个铺着地毯的高高的讲台上，高谈阔论的教导信徒要谦卑，但是呢，要实际的行出来谦卑却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身为信徒啊，除了研读施洗约翰的生平，更要努力效法他行事为人的精神，因而会说出这样的话，借着神的恩典，我愿意完成神差我来应尽的任务，我愿意他兴旺，愿意我自己卑微，在神的面前，我诚心的愿意这么做。在传说当中，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的意大利的那位神的仆人叫做萨瓦纳柔拉啊，萨瓦纳柔拉有一次呢，他从热那亚前往到佛罗伦斯，都是在这个意大利的地方，途中呢经过了一片山地，因此呢他精疲力竭，但他知道神呼召他前往这个圣格洛门，进入到圣马可修道院，纵然这些地方都腐败堕落到极点，但他知道神已经呼召他要前进，往这个地方去。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用尽了力气，几乎都没有办法再前进了。 因此呢，他就扑倒在地，心里想说，哎呀，我大概走不到对面那座山头了。但是呢，就在那一刻，有一位陌生的人出现在他眼前，他实在不确定这是真实发生的，总觉得好像是看见了异象。那个人先鼓励他，给他食物饮水，让他休息，然后呢对他说，我会帮助你到达圣马可修道院。因此呢，他们就并肩就往前行，一直走到城门口。那位陌生人就转头对他说，萨瓦纳柔拉，要记得完成神差你来做的事情。然后这个陌生人就消失了。老实的说，我很希望能够扮演这个陌生人的角色。在这个时刻，你的人生正碰到疲乏困顿的时候呢，我很希望能够与你见面，让你也能够得到休息，得到喂养，得到温暖，得到安慰。然后呢，再告诉你说，要记得完成神差你去做的事情。之后我就可以消失了。最后我要请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低下头来。魔鬼为了要害我们，设下了各种的危险和陷阱，骄傲、自我中心、嫉妒、竞争、好名好利、不肯认错、自以为无人能够替代等等的这些陷阱。不知道这些陷阱是不是也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也许这些陷阱正是我们目前努力挣扎要克服的敌人。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一只非常难驯服的野兽，老是作怪，希望被高举、被重视、被尊崇。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心中掌权，使我们时时能够高举耶稣基督，而不高举自己。希望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能够遇见从神而来的使者，得到刻骨铭心的勉励。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边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使用我们这样的罪人，帮助我们处理心中的骄傲、控制欲，并且以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真正的自己，并且能够高举基督。我们知道你虽然拿走我们心中真爱的宝贝，但是你一定会加倍的祝福给我们，不会任我们伤心流血。你虽然让我们被减少、被打碎，却因此使我们焕然一新，使我们更能够向别人见证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扮演好灯台声音的角色，不僭越，不狂妄，也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高举你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以及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带给你生活上的帮助跟鼓励，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来信告诉我们啊？生活的透视全体同工都非常愿意服侍你，但是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实在很大，所以觉得很辛苦。若是能够得到你的只字片语的鼓励，对我们而言将是极为宝贵的力量。来信的时候，请你注明你所收听的电台名称。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你可以写给向天牧师收，或是写给生活的透视节目收。好，谢谢您的收听，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